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哈。好，我们一起。
Hello，Hello，Hello，
这个有声。Hello。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好，在新约的第二页哈，第三章。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主啊，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要求你的圣灵来做工。主啊，若不是你的圣灵来做工，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我们的罪，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悔改。主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走上啊一个新的一个啊生活。主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啊得着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啊大大的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得着新的生命。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你也让他们得着新的生命。主啊，真正的认识了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星期为大家讲了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得着。我觉得神非常喜悦的就是那几个博士那样的一种对主的爱慕，那样的一种对主的渴慕，那样一种对主的追求，那样一种对主的执着，那样一种可以不畏艰难险阻，所有的排除所有的艰难险阻，千山万水的要来敬拜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有的一个生命。我们到教会来不是来听一个很好的讲道，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得到那张圣经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得着。当我们抓住，你看那个 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所有的这些政治家们，所有他们的表现都是错误的，而只有这几个博士，他们可以不远万里的跋山涉水的花尽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一切的金钱，来为了要来亲近这位主，为了要来渴慕这位主，为了要来敬拜他。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生命，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有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的一种生命。所以这张圣经它实际上真正的就是让我们一直祷告，祷告的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我们一空下来，我们就渴慕的要来读圣经，我们一渴慕下来，我们一空下来，我们马上就坐在那里，我们要来祷告，要来亲近主。我们花尽我们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精力、一切的金钱，我们不远万里的排除一切的艰难，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亲近他，我们要来要来在他面前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这是神一定要给我们的，这是最蒙福的一种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得着，我们只是到这里来，我们听了一场很好的讲道，弟兄姐妹，你真的是没有得着任何的东西，除非你抓住了这张圣经，神真正要给我们的这几个外邦的博士，他们所见证出来那样的生命。他们说什么？他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我们特来拜他。你看到这几个东方，这几个博士，基督在他们生命里边的位置是多么的重，他们可以放下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拿着他们的金钱，他们不远万里，所有的过河所有的这个危险睡在旷野炎热寒冬，他们可以克服所有的这一切，他们为了要来耶路撒冷说什么？他说，那生下来做王的是在哪里？我们从东方来，特别是要来拜他的。弟兄姐妹，如果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没有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弟兄姐妹，他就不是 God， 他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占据这个重要的位置。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来悔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我们没有悔改，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 profession，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位置是那么样的低，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失去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执着。而这正是上帝让我们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再到他的面前来为这个事情好好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不会拥有这样的生命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开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很多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确实中间可能就有的时候会睡着了，但是我相信神是喜悦这样的一种态度的。当你一有空就拿出圣经来看，弟兄姐妹，我们一有空就拿出手机来看，看微信，对不对？那乌七八糟的东西，看得心灵越来越黑暗，肉体越来越软弱，灵命越来越软弱，对不对？微信上都是些啥东西啊？要不然就看新闻，看川普，越看越烦躁，对不对？整个世界都快要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们为什么不一求主赐给我们心里面那样的渴慕？我们一空下来，我们就要读他的话语；我们一空下来，就要亲近这一位永远坐在宝座上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一空下来，我们就要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一空下来，我们就要去关怀人，就要去传福音。这个是主要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和这个博士所见证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来到远方来敬拜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生命，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生命。我们读圣经不是在读字句， 不是这个希腊原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读圣经是要把里边的经意把生命读出来，那个是主要给我们的生命。这一位来到人间的王，他希望他的儿女每一个儿女都是这样的，像博士这样的，这样的生命来敬拜他，来追寻他，来渴慕他，来单单的要他，来寻找他，来跟随他，来摆上一切来服侍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的生命。而我们确实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充满了不冷不热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读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在主面前来看到我们生命里边的光景，我们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生命里边基督到底占的比重有多少。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为主，花在亲近主，花在读他的话语，花在敬拜他。我们一个星期168个小时，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微信上，在那里瞎扯，花在看新闻上，花在看 YouTube 上面，在那里瞎扯。这些东西都污秽我们的灵魂，污秽我们的心灵。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渴慕他，来追求他。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得着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读这张圣经读了一些知识，讲听了一篇很好的讲道就完了，我们听的是我们要把这样的生命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正的有了这样的渴慕，有了这样的追求，有了这样的执着，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我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我们冲破一切的艰难，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一切来到这里，我们特来要来拜他，要来敬拜他。弟兄姐妹，每一天你都要克服你生命里面所有的艰难，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你要克服睡眠的艰难，你要克服很多不方便，你要克服工作的艰难，你要克服你的时间的艰难，你要来到主的面前特来拜他，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渴慕他。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我们生命里边必须要有的东西，必须要有的东西。当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主给我们在这一章的一个信息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悔改。犹太人是一个充满了宗教的一个民族，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照旧约的来安排的，圣殿、祭司、所有的国家的节日、所有孩子们读的书、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按旧约的圣经来安排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民族也需要悔改吗？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好好来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往后翻一下第四章第十七节啊，就在旁边那一页哈，第四章第十七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把这个地方压住不要动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在新约的106页，105页，新约105页，3章28节。 哦，对不对？对不起，二章三十八节。二章第三十八节，好，第105页哈，我为大家读，从37节开始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我们再往后翻3章19节。第三章第十九节下边的那一页，第三章第十九节106页，好，三章第十九节，使徒行传3章19节。好，我们来我来读一下哈，第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好，我们再来看第5章第31节，再往后翻页108页，第5章第31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从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好，我们再来看第11章18节。第11章第18节，在114页。第18节，我来为大家。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我们再来看17章第30节，《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好。在121页，17章第30节。好了，我来为大家读：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在123页的最后一节。啊，120章第21节，好，我要为大家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好，最后一节26章第20节。使徒行传26章第20节，在129页。使徒行传26章第20节。好，我从19节开始读。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3章。好，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的经节，我们看到了一个特点。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有他的使徒去传福音，包括彼得，包括保罗，这些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征，他们都在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悔改。那么教会今天之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我们 从刚开始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所传的福音没有包含悔改的这个特点。那么确实福音是这一位神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到永生。但是所有的主耶稣传的福音，施洗约翰传的道，所有的这些使徒传的道，都包括了一件事情，就是悔改。那么如果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聚会讲道的时候，我们没有传一个悔改的信息，那你会发现在教会里边做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确实受洗信主了，他们确实是信主了，但是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悔改过的信了主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会发现哈，没有悔改过的一个人，他受洗了以后，他接受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生命里边和一个悔改过的人他是很不一样的。我跟我太太结婚哈已经有20多年了。我发现我太太，我问她，我说你当初是怎么信的主，因为我们两个是在神学院认识的。那我太太就跟我说，当初他说那个教会里边有打乒乓球，他很喜欢打乒乓球，所以每天没有事就跑去打乒乓球，打，后来就打信主了。哎呀，我说你这个信徒是怎么信的？你这个，我记得哈，我刚刚是信主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基督徒非常的爱我，哎呀，我觉得非常幸福，我每次去唱诗我非常感动，然后呢我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了以后呢，我又看了很多护教的书，我知道他是真神，我知道圣经是他所写的，我知道这位主从死里复活了。但是我第一次，当我信了主了以后，仍然在犯罪的。我第一次从 Ohio Cleveland，我当时是坐 Greyhound Bus， 然后去到 Atlanta, Georgia。 我第一次在坐这个 Bus 的时候，当那个灯黑了以后，满车的人全部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坐在那个靠这个中间的这个过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当灯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上帝的灵临到我，我突然感觉到我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那是我生命里边第一次为我的罪悔改。所有的人，你知道那么多的人，你要那时候 Greyhound Bus 还是很时兴的哈，很多人坐 Greyhound Bus， 我都没有管那些人，我就从我的椅子上移下来，然后我跪在中间的那个走道里边，我在神面前认罪。那个是我生命里边第一次认罪的一个经历，那是圣灵临到我，我在那里在为我的罪在那里忧伤痛悔。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差不多半年多了，但是在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主对我很好，但是在我信主的时候，我仍然是一个不断犯罪的一个人。直到那一次，我第一次为我生命中的罪来悔改。那接下来在我生命里边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时间，是我为我的罪在那里忧伤痛悔的时候。你会发现悔改，一个人只有进入到悔改了以后，他生命里边和没有悔改是有完全不同的。他常常会发现圣灵在他的生命里边有光照，他就在神的面前悔改，离弃这个罪恶，然后生命就开始更新和改变。他越来越为自己的罪忧伤，越来越少的来犯罪。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敏感到一个地步，我有一次停车，我把前面的车不小心给撞了一下，我看是没有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给那个车里边塞了20块钱就走了。我觉得不塞20块钱我良心过不去。 还有一次又停车又碰了一下别人，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条子，我说请你打电话给我，如果碰坏了我愿意来修。结果那个人看了半天说他觉得没碰坏，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没关系 brother it's okay。 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人当他不断的悔改的灵在他的生命里面，悔改的生命在他，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会开始不断的成长。而一个从来没有悔改过的人，如果他说他信了主，他受洗了他的，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他永远看见别人的生命里面的罪，他看不到自己生命里面的罪，他永远发现别人是错的，自己是对的，他不会为自己的罪有任何的悔改。因此他在教会里边许多许多的年，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是没有任何更新和改变的，本质上是没有的。当牧师讲一些悔改的信息后，他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不满和愤怒，他所有的指头都会指向牧者。这个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悔改的一个人和经历过悔改的一个人，同时在教会里边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悔改，所以在他的生命里边，他永远看见别人的罪，他永远看不见自己的罪，他的生命永远没有更新和改变，他看不到他生命中边的血迹、骄傲、自义、狂妄、污秽、自私、贪婪，一切的恶毒他都看不到，他看到都是别人生命里边的那些不对的地方。这个就是我在我家里边，我常常跟我太太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发现我太太就是看不到她生命里边的任何的东西的。我以前觉得，我觉得这样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自信心比较强的基督徒哈，我觉得他自信心比较强，然后他从小呢可能家里边的爱比较多，他是属于比较健康的。那我这种呢是属于比较心态比较破碎的，你知道？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这个是有悔改的印记在生命里边的一个主的孩子。和一个信了主受洗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在他生命里面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他的生命里面神一光照，你会发现他就开始悔改，神一光照他就开始悔改，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开始变得越来越谦卑，这样的一个人开始变得越来在他的生命里边他还越来的越柔软下来，这样的一个人在生命里边越来越开始对罪敏感，这样的一个人越来越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我可以说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悔改的印记。弟兄姐妹，你看不到你生命里边的狂妄，你看不到你生命里面的冷淡，你看不到你生命里面的自私，你看不到你生命里面的许多肉体血气，你甚至犯了罪你都不觉得。弟兄姐妹，悔改的印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施洗约翰对着来受洗的这群人在讲道的时候，他讲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集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会，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当他讲这个悔改的这段信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并不是对着一群 罪人税吏或者是妓女在那里讲，他是对着当时的一群非常非常追求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这都是专业的牧师，非常非常追求。法利赛人是可以说是当时最追求的、最追求的代职侍奉者，撒都该人是专门的、专职的祭司。所以施洗约翰就答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来相称。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悔改了没有？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知道一个人悔改了没有？我有一个学生哈，这个在曼哈顿地区，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爸爸呢，对他呢是比较放松一点的哈。那每一次呢，他弹完琴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Zachary， 你弹的今天弹的不太好，哇，这个小孩子就开始哭，你知道吗？那个眼泪哈，就像真的像珍珠一样，哒哒哒哒哒，一滴一滴的就加，然后像一个线条一样就，然后他就哭。那个男孩，哎呦，那个非常非常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呢，而且他哭了以后，他就有一个习惯，他就开始咳嗽，你知道？他那个咳嗽好像把整个人都可以咔咔那样的，哇、哦，那种痛苦，你知道？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不说了。我第二次说的时候，他又这样。第三次我就发现他是一直这样的。然后到了第四次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 Zachary， why are you cry so hard？ 那你为什么不把琴练一练？你练好了，你不就不哭了吗？老师跟你说你就哭，但是呢你又不去改，你又不去练，每一次老师一说你就哭，你哭了以后老师就不说了，但是你下次弹的又很差。你为什么不把哭的所有的这个 efforts，你的痛苦把它转化成一个努力呢？你努力了以后，老师不就不说你了吗？他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给他总结的什么？我给他总结的叫悔而不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真的是真的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上帝也会跟我们说你是悔而不改。你怎么知道这些撒都该人、这些法利赛人，他来受洗，他来到了这个 John the Baptist 的面前来受洗，你怎么知道他悔改了没有？悔改了没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唯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就是 John the Baptist 的这里说，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就像我跟那个 Zachary 讲的，你不要老是在这哭，在这里咳嗽，哇，你这么可怜， Why don't you just change your attitude？ 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哭了多少，当然如果我们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哭，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改变了，那才是真正的悔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这张圣经谱写在了你的生命里边，只有你得着了像那几个东方的博士那样的一种追求，那样的一种渴慕，那样的一种执着，那样的一种爱，那一种奉献，你就得着了这张圣经。否则的话，你永远没有得着那张圣经。那张圣经写得非常好，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你没有得着那张圣经。因为那张圣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人应该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主，他
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追求他，不远万里的来敬拜他，克服一切困难来追求他，献上一切来敬拜他。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要从神学里面来解释，我们不要从字义里面来解释，我们不要从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座谈会里面来解释。那些东西并不能 affect 我们的生命。神需要我们真实的在他面前来悔改。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圣经里边好有很多很多真实的悔改。你比如像大卫，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他偷别人的妻子，犯了奸淫，然后又用诡计把别人的丈夫骗来，想让他回家去跟他的太太同房来遮掩这个罪，但是人家就是不回去，他又把他灌醉，希望他醉了以后回去，人家还是没有回去，他就写了一封信让这个人带回到前方，给那个元帅约雅，把这个人派到最危险的地方使他被杀。当这个人被杀了以后，他太太就非常的难过，哭完了以后呢，大卫就把这个人女的拔示巴接到他的宫里边，给大卫生了一孩子，他的罪好像就掩盖起了。但是神派先知去跟他讲，大卫在一个人的家里边，他有很多很多的牛羊，还有一个人是非常穷的，只有一只羊羔，这只羊羔睡在他的怀里，就跟他女儿一样。这个妇人来了一个客人，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里面拿一只给这个客人吃，他就把那个穷人的羊羔抢了来，宰了以后给他的客人吃。大卫说，这个人应该还羊羔四倍，他应该死，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先知拿单跟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里边最属灵的人，你会发现他都看不见自己的罪，他看到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他看不到自己的罪。你看夫妻之间啊，永远是你都是看不到自己的罪。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第一个是要永远看到自己的罪。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那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当大卫先知拿单跟他说，你就是那个人，我把扫罗的位置给了你，你拥有那么多的妻妾，你所有的一切我都重重的加倍给你，你为什么不敬畏神？你夺了别人的妻子，你杀了别人的丈夫，因此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大卫马上就在神面前悔改了，他当时是一个态度的悔改，他写了诗篇第51篇，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兴起许多的刀剑在他的家里边，大卫一次一次的在神面前悔改，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亚沙龙在追杀他，他带着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人离开耶路撒冷，走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圣经上记载，大卫是蒙头赤脚，一直哭着上橄榄山的。然后这个时候，神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人，是这个便雅悯族的一个叫示美的一个人，在对面的山坡上不断的咒骂大卫，说，大卫啊，你这个流人血的人的，你这个坏蛋的，你看现在神要报仇了。然后呢，大卫旁边的勇士说，这个人竟敢骂上帝的受膏者，我要杀了他。大卫说，你可千万不能杀他。大卫说什么？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追讨我的生命，就让这个便雅悯人来骂吧。他说，你为什么骂我呢？因为上帝嘱咐这个人，嘱咐示美，让他来骂我的。你知道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真的是第一次，你真实的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蒙头赤脚，为我们一生的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我在临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同时交了好几个女朋友，中间有一个我教钢琴的那个学校的一个秘书，
我把人给骗了。当时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任何感觉，然后我出了国了以后就跟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个性不合适，就算了。我相信我对那个女孩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我后来慢慢的越来越认识主越深的时候，我常常为了这个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很有可能这个女的，这个是一个良家妇女，很有可能这个女的的一生就被我的那两三个星期就给毁了。其实本来那女的也对我没啥意思，后来呢我在中央乐团弹了一首钢琴协奏曲，这弹完了以后呢，当时呢中央电视台给录下来就一直没放，结果六四就爆发了。结果六四爆发了以后呢，六月五号的中午呢，中央电视台啥都不敢放，就把我那个弹协奏曲那个电视给放上去了。结果这些人就看电视一看，哟，这不是陈潇吗？这不是那个老来跑来追我的那男的吗？他一看，结果对我有兴趣了。你看这个，你说这个真是，你说这是他看那个干啥呀？你说，结果就被我给骗了。骗了完了以后呢，他本来要嫁给一个牙医的，他跟我说他要嫁给牙医的，他说现在你来了，所以你看我就准备跟你了。结果我出国就写了一封信，我相信对这个女孩子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我每一次很多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我在散步的时候常常为这个罪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需要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因为每一个罪可能会毁灭了一个人。大卫的罪让他破坏了一个家庭，大卫的罪让他把别人的丈夫给杀掉了，大卫的罪让别人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大卫的罪让那个女的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女婿，大卫的罪让一个美好的一对夫妇被拆散了。你知道当他在神面前神光照他的时候，他应该为他的罪何等的忧伤痛悔。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犯了多少的罪，你有没有求主的灵来光照你？你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把你一生的罪要在主面前好好的认清楚。宋尚杰博士的父亲叫宋学濂牧师，在那个年代很多穷苦的人都想去做牧师。他爸爸呢，以前呢就是一个放牛的一个娃娃，后来呢他就入了这个神学院呢，福州的神学院呢，去读神学，准备做牧师，因为那个是一条路，可以给他一个可以给他那个 make a living。所以他16岁的时候就去福州的神学院就读书，前面的几年完全就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直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读罗马书还有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突然神光照他生命里边所有从小到大所有的罪。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在神面前一直不停地认罪，从头到尾的一直认罪，认罪完了以后他说他重生得救了。弟兄姐妹，认罪悔改，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是你重生得救的必要条件。当我们说很多的人说信了信了信了，他的信到底是什么信？他有没有认罪悔改？有没有看到你的罪把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看到你的罪给你会带来灭亡？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么十字架上的救主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当你看到你的罪是像朱红一样，只有十字架上的宝血可以把你洗得白净，上帝的公义必然要审判罪恶。当你的罪是那样多，好像这个九牛
身上的毛一样，那样做的罪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在神面前才能真正的明白这个救赎的意义和救赎的伟大。你看圣经上啊，新约里边有一个撒该，撒该的故事哈，是真是一个悔改的一个故事。撒该是一个个子很矮小的人，他是从小可能是受了很多欺负，所以他立志要让 everybody know I am somebody， 所以他就做了税吏长。你知道一定要心狠手辣才能做税吏长的，不仅做了税吏长，他还成为了一个财主。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因为个子矮，大家都很讨厌他，他看不到主耶稣，他就爬到一棵树上去了。主耶稣跟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面。所有人都惊讶说，主耶稣怎么会住在一个罪人家里面呢？然后呢，撒该就请了好多好多的他的税吏的朋友和罪人，然后给主耶稣摆了一桌宴席在那里吃。主耶稣什么都没有说，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撒该就站起来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捐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看，撒该最大的一个，他就是要成为 somebody， 他不惜欺压他的同胞，成为一个卖国贼，然后来让自己的心能够满足。但是他在神面前，当神的爱充满他的时候，他悔改了，他把他一半捐给穷人，然后呢，他讹诈了谁要还他四倍。弟兄姐妹，悔改是我们生命里边必须要经历的。这就是为什么初代的教会、初代的基督徒、初代的使徒、主耶稣、施洗约翰出来，他们传的福音是一个悔改归正的福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哈，我最近这几天又在读宋博士的这个《灵力极光》哈。圣经上有一句话讲，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有人就问，这个人是生来瞎眼，是他父亲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还是怎么样？主来说，不是他父亲犯了罪，也不是他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很多的人认为人得病不是因为犯罪，实际上你看宋尚杰博士的传记，那个解经是一个错误的，因为它是片面的解经。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例子，这个宋尚杰博士他去布道，你会发现每一个来到他的面前求医治的，有的时候他布道完了以后给几千人在那里祷告，他第一件事情就让这些人写一封信，把你从小到大所有的罪全部认清楚，然后他才会给你按手祷告。许许多多的病得医治都是因为犯罪，当我们的罪认清楚悔改的时候，神就赐下医治。你看啊，他有一个见证哈，他讲，他说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喝酒，所以最后就得了一个酒糟鼻，你知道吗？年纪轻轻得了一个酒糟鼻，然后呢他被选为宋尚杰博士的翻译。第一次呢，他请宋尚杰博士为他祷告，宋尚杰博士让他跪下让他认罪悔改，他都没有照办，所以第一次按手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等到第二年再来的时候，他心里边非常生气，他又被选做这个翻译，他不愿意，但是后来顺从了。宋尚杰博士一看他的鼻子，同样的就在讲道的时候把好多的椅子堆在他身上，他说你看这个人的罪多少，全是罪重担呐。然后呢，宋尚杰博士就一把那个椅子全部推倒，哗，满地都是椅子，然后就举起他的双手来，他说认罪悔改，重担罪担全部脱落。哎呀，他这一次禁食祷告认罪悔改，然后呢七天会期完了以后，最后一天是医治的时候，他在那里悔改啊，认罪，闭着眼睛悔改。宋尚杰博士手一按上去，他的鼻子立刻就好了。 他说到今年，他说是1985年了，已经48年了。他说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看他的那个灵力极光里边，充满了，充满了，充满了，并是因为我们的罪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医治。认罪悔改，让圣灵充满我们。他还讲了一个见证哈，他说呢，有一个人追求圣灵充满，怎么都追不着。牧师让他祷告说，求神指示他，为什么追不着。他听了牧师的话，回家祷告，祷告中忽然看见一棵巨树，想到15年前曾经砍了他右边的邻居的一棵树，然后起身赔了右边的邻居4块钱，跪下祷告，又看见一棵树，又领悟到砍了另外一个邻居的一棵树，又回去赔了人家4块钱，回去又祷告，看到一颗茶杯，想起坐火车的时候曾将火车上的茶杯带回家，他用了2天到火车站还了茶杯，回到了礼拜堂，还没有祷告，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弟兄姐妹，我最近也在追求圣灵充满，怎么老得不着，你知道，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对我说的，你知道，我这个要好好认罪。弟兄姐妹，认罪悔改让我们重生得救，认罪悔改让我们病得医治，认罪悔改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这个宋尚杰博士里边讲的哈，很多很多，他说很多的人被邪灵所缚，赶不出去。他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帮助那个人认罪，一直不断的认罪。他心里边有的时候有一些的罪他没有办法认，你不认那个邪灵就出不去，最后认了邪灵就出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邪灵的干扰，有没有邪灵的问题，有没有邪灵的侵扰，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罪我们非常羞于启齿。他讲到一个女的被鬼附了，认罪怎么都出不去，后来他认出了罪，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和4个男人犯了淫乱，当他认了这个罪了以后，邪灵就出去了。弟兄，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些的罪你必须要认的，否则你就给魔鬼撒旦留了破口，他就可以来攻击你。所以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没有破口，撒旦就要离开。最后，认罪悔改是让教会得到复兴。宋尚杰博士在他的这个书的前面讲哈，他说他9岁的时候有3件事情是他终身难忘的。他说9岁的时候看到一个空前的大复兴。他说呢，这个是什么复兴呢？就是那一天呢，是耶稣受难节，他主日学的老师叫做林洪万牧师，那一天呢讲完了以后呢，整个教会好充满了哭泣，男女的信徒同心进食祷告者30余人。晚上7点，林牧师继续的讲，讲完了以后呢，有一个神学生，他说薛某起立，神学生薛某起立，将他贪污教会的2元献出，因为他贪污教会的钱2元献出。会堂见此情况，凛然如芒在背，灵火中烧，各言己罪。次日晨祷会钟声未响，祷告 这个而坐整个教堂坐已经满了，有十几个人同时认罪，如火燎原，如鼎沸腾，不可抑制。祷告时众口一声，唱诗时一唱百合，男男女女且回且认，有私设酷刑打人者，交出铁链一条。某药房公司有二股东认私售吗啡害人太甚的罪，交出15瓶吗啡在台前，值180斤，还有交出烟盘烟杆4副，不义之财200元。他说这一次的聚会好，他说小孩子们、悔罪的儿童献上他们偷去的皮球有500-600个，你看，你看到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小孩子在上面今天唱诗，他就是一个圣人了，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悔改，真的，你要为他祷告。不要以为，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不要以为你唱了诗，你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It's not that way。这些小孩子偷去偷的还来偷去的皮球500-600个，纸笔墨砚不计其数。你看这些小孩跑到人家里边偷这个纸、偷毛笔、偷墨、偷那个砚盘，不计其数。在我生命中最愿意追忆的是那年的奋兴会，会中撒的善种，会后蔓延各处，开出花，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时常祷告，希望五旬节的圣灵也在我主领的聚会场所工作，光景如1909年新化的奋兴会一样。弟兄姐妹，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回家了以后，晚上或者是找一个安静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求圣灵来光照你，把你一生的罪在主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如果我们现在生命里边还有罪，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主耶稣受洗的这一段，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就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主耶稣，除了他以外每个人都需要悔改。你越悔改，你越脱离旧造，你越像主耶稣；你越悔改，圣灵越降临在你身上；你越悔改，天父越喜欢你。所以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天父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悔改让你更得天父的喜悦，悔改让你更像主耶稣，更圣洁，悔改让你更多的拥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太需要悔改了，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悔改了，我们太需要悔改了。好吧，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好吗？我们要求主来光照我们的罪。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自己很好。罪人最大的罪就是在罪中却不知道自己在罪中。罪人最大的罪就是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都是别人的错。罪人最大的罪就是没有忧伤痛悔。圣灵啊，主耶稣，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每一个妻子不要看到丈夫的罪，当看到自己的罪。主啊，让每一个丈夫不要看到妻子的罪，当看到自己的罪。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同工，我们看到自己的罪。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血气，看到我们的自私，看到我们的贪婪，看到我们的黑暗，看到我们的淫乱，看到我们的败坏，看到我们的恶毒，看到我们的一切的败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屈膝悔改。主啊，愿你差遣圣灵 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